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要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米其林指南韩国首尔版2023年公布了，今年新增了一间三星餐厅，就是 Mosu， 非常恭喜。再来，菲尔来吃饭第六季全新上线了，菲尔这次要去哪里蹭饭吃呢？还有植物肉的热潮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根据一份新的调查报告指出，消费者的需求恐怕已经饱和。最后，日本准备好要迎接国际观光客了吗？这一则新闻哦，严格来说应该是旅游新闻，但是我知道很多 foodie 都已经跃跃欲试，摩拳擦掌要去日本吃餐厅了，所以这一则新闻也要带给大家目前日本开放旅游的状况。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米其林指南首尔2023年公布了 Mosu 摘下了三星。那这一次的首尔米其林指南呢，收录了176间餐厅，其中包括35间星级餐厅，还有57间必比登餐厅。那今年是新增了一间新三星餐厅哦，就是 Mosu。 那 Mosu 在香港也有分店，那它其实原本是从美国旧金山起家的，那在2017年的时候搬到首尔，那2016年首尔就有米其林指南了嘛，那他们先前是摘二星，今年升到三星，非常厉害哦。那我这次去香港呢，也很想订 Mosu， 但是真的一位难求，就算我透过公关也还是订不到，所以真的很成功。那现在 Mosu 在首尔摘下了三星，我想哇，不只是首尔的一位难求，我想香港也是会越受欢迎了。那除了 Mosu 摘下了三星呢，还有一间餐厅摘下了二星，以及六间餐厅哦新进一星。那米其林的国际总监官的 Polanek 依旧有发表一篇声明，那他说他们非常高兴看到首尔在过去七年在餐饮产业跟他们的餐饮市场持续有成长哦。那尤其是今年他们非常高兴看到了有一间餐厅升上了三星，而且也提到说首尔是很多国际旅客的旅行目的地首选啊，那因为 K-pop 还或是韩国的文化呢非常受到欢迎哦。那其实包括我自己看了几部韩剧之后也非常想去韩国吃一圈，对，我还没有去过韩国，所以韩国应该会是在我明年的旅游清单上。好，那回到今年新进榜的餐厅，首先三星的 Mosu 呢，它的主厨是叫做安颂杰，那他被米其林称赞为一直是有很高的完美的执行程度，然后能够呈现很棒的风味的平衡，然后总是可以很细致的去呈现食材的各种风味。那他们也特别提到说 Mosu 每一年都在进步，表示他们真的很有自信。那今年给了他们三星哦，再一次恭喜。另一间新进二星的餐厅是叫做 Swanee， 那这一间是以这个现代摩登料理，首尔的现代摩登料理自居，主厨叫做 Lee Jun， 那他的料理呢被米其林形容为它受到世界各地美食的影响，但是把它融合起来成为主厨个人风格的料理，而它的菜单呢是被称为 episode， 就是像是一集节目或是一个事件一样 episode， 那每一份菜单都像是在享受一个诗篇一样。还有一间是从入选餐厅晋升到一星餐厅的是首尔的 Soul， 灵魂那个字 Soul， 那是双主厨 Yoon Dae-hyung 跟 Kim Hee-yoon， 那双主厨做的料理呢是融合了很多现代韩国的烹饪技巧哦，也有韩国传统的食材跟技术，吃起来呢是会让你有这个熟悉的风味哦。那被米其林称为是独特的 fusion creation。那另外还有五间餐厅是新摘一星，包括是 康明酒 restaurant， 那这个康明酒就是主厨本人啦。那米其林说康明酒的料理呢，是像是万花筒一样，风味非常的复杂、哦、主要是法国菜，所以它是用法国的技巧，那应该是法国的技术，但是使用韩国在地的食材，这样子的概念。还有一间新进一星的餐厅叫做 Sobam， 那它的分类是 contemporary， 就是做现代料理。那它用了很多韩国在地食材，那以韩国的自然还有四个季节为主。那它也对于韩国料理的烹饪技巧有很深的理解，所以是也是用在地的概念，然后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现代的呈现方式。那另一间新进一星餐厅叫做 Itanic Garden， 那如它的名字所示哦，这个餐厅呢，它是有一个都会花园的。那这里并没有菜单，而是你会被食材所导引。这边的主厨叫做 Song Jong Woon， 他同时也有主理另一间法国餐厅。那在这一间餐厅 Itanic Garden 呢，他则是希望去重新发明韩国的饮食，并且重点是放在发酵跟熟成。在一间新进一星的餐厅是一半，那这是一间铁板烧餐厅、哦、所以它是用这个铁板来做料理，而温度呢是在130度到180度 C 之间，它的这个铁板料理的温度控制是非常精准的，然后当然还有你视觉上的这个享受，我可以看它表演铁板料理。那它也融合了日本、韩国还有西方的烹饪技巧在里面，那听起来是一家新派的铁板烧。另外也有一间餐厅是新进绿星、哦、新的绿星餐厅叫做 Gigas， 那它 95% 的蔬菜都是来自他们直接管理的农场哦，而且这个农场呢是由主厨的父亲在管理的，剩下 5% 的食材呢则是和小农、哦、或是有机农友来合作。那他们也坚持是使用回收跟可持续性的能源还有材料，那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注重零食物浪费这样子的策略的。那米其林依旧有颁三个特别大奖，年轻主厨大奖颁给了 Restaurant On 的 Kim Jong Hyun， 那还有这个导师主厨奖颁给了 Park Kyung Jae， 不知道有没有念对 Park Kyung Jae， 他的餐厅叫做 Kojima， 是一位寿司师傅，那他在寿司这一行已经超过30年了，而很多人是非常尊敬他对于海鲜的处理哦。而侍酒师大奖今年是颁给了 Mosu 的 Kim Jin Byung， 那米其林特别提到说 Mosu 能够摘三星，除了主厨的努力以外呢，侍酒师 Kim Jin Byung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哦，如果没有他的话呢，餐厅也不会这么成功，所以也很恭喜他拿下侍酒师大奖。那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米其林持续在推出年轻导师大奖啦，或者是不是年轻导师大奖，是导师主厨大奖哦，就是前辈的意思。那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纽约的米其林指南呢，是有调酒师大奖，这些新的奖项呢，我想应该可以预期在明年的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四个城市的米其林指南看到了哦。现在也进入了新一年的米其林季了，2023年的，所以有更多我们比较关心的城市榜单释出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哦。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环球飨宴菲尔来吃饭 Somebody Feed Phil 第六季全新上线了，是在10月18号。那这个 Netflix 很受欢迎的美食旅游剧集哦，是以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的这个作家 Phil Rosenthal 为主角，那目前已经拍到第六季了，从2018年开始，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哦，一个长青的节目。那这一季的菲尔呢，他要造访五个目的地，横跨三个大陆，包括美国的费城，还有德州的 Austin 跟纳许维尔，以及海外的克罗埃西亚智利。那 Forbes 已经是率先观赏了新一季的菲尔来吃饭，然后说这个是罗森塔尔跟他的团队呢最好的一季， 那观众可以预期看到在费城很巨大的Cheese Steaks， 还有其他的潜艇堡，跟在克罗埃西亚的八爪章鱼跟生蚝，以及在德州奥斯汀的 BBQ 跟烤牛胸肉，还有更多巨大的三明治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那以及油炸绿番茄，还有辣的炸鸡哦，在美国的纳许维尔等等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名厨，包括了在费城的 Sahaf 的 Michael Solomov， 还有在智利的 Borago 餐厅哦，世界50家餐厅的常胜军，他的主厨 Rodolfo Guzman， 以及在纳许维尔的知名的主厨 Sean Brock， 那他菲尔有去他的餐厅 Audrey 跟 Joyland， 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饮食作家、美食记者还有主厨都会现身哦，让这一部节目呢是很丰富的。那菲尔来吃饭第六季已经在 Netflix 上线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去观赏咯。第三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植物肉。植物肉的热潮是不是已经度过了呢？消费者需求恐怕已经达到饱和了。那消费者是不是正在用他的荷包投票说，哎，植物肉我已经吃够了呢？那这是根据美国 Deloitte 一份新的研究报告 Future of Fresh 指出，植物肉在美国的市场恐怕不像很多人看到的这么乐观哦。经过好多年的双位数的成长之后的目前，植物肉的销售是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哦，并没有持续的往上走了。那这是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哦，那他们引述了 Deloitte 这一份报告，并且也发现说 Beyond Meat 这一个植物肉的主要的 maker 哦，他们其实销售是在下滑中哦，那他们的公司的股价哦，其实在2022年已经跌了 67%， 而与他们的52周的高点比起来呢，更是下滑了 83%。 而当 Beyond Meat 在2019年7月 IPO 的时候呢，他们的股价是 234.9 块美金，但是到了今年10月5号已经只剩下了 16.03 块美金了。所以消费者似乎好像对于植物肉汉堡不像过去那么的有热情了，可能的原因如下，包括通膨的压力，食物成本越来越高，还有植物肉对你的健康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益，这么高度加工的产品其实也是让人打个问号。还有就是可能单纯就是植物肉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了啦。那在一般的超市，植物肉确实价格比寻常的自然的牛肉或鸡肉来得贵，而 Beyond Meat 和其他厂商已经试图调降价格，不过消费者还是不愿意去付更多的溢价。但还有其他厂商的情况，包括是巴西的肉品大厂 JBS， 其实在10月的时候宣布他们要关闭在美国的植物肉品牌，叫做 Planterra Foods。 那他们是尝试了2年，那2年之后他们决定要关闭了。那另外呢Impossible Foods 也传出他们要裁员 6% 的消息。那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观念改变其实也为植物肉的这个回火是有一些这个因素造成的。那包括说过去很多消费者就买单这个植物肉比较健康的观念哦，不过后来大家都发现植物肉其实是一个超级过度加工的产品，而且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有非常多人工添加物，所以大家也开始对植物肉呢产生了疑虑。而另一份由消费者自由中心访问300位营养师的报告指出，73%的在这份报告的营养师呢，他们并不建议消费者食用植物肉，而有40%的营养师建议，其实你还不如少吃一点真正的肉哦，比你去用植物肉来替代要好。而更有33%的营养师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少吃一点动物性蛋白质，那你就吃更多蔬菜吧。 那植物性的食材，包括像是扁豆啊、豆类啊，还有谷物啊，其实都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而且它们是原型食物，是比起植物肉要远远的没有被加工。那 Deloitte 这份报告，它是调查了2000位消费者，而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有时候会买这种替代性肉品？那这个数字在2022年是没有成长的，这个就显示出植物肉市场在美国很可能已经达到饱和了。那这就很可能是为什么麦当劳在今年7月宣布他们要放弃植物肉汉堡这件事情 McPlant Burger。 那麦当劳这个超级大连锁素食连锁店呢，他们决定放弃植物肉汉堡的研发哦。那先前其实他们已经把植物肉汉堡拓展到美国600个据点，包括在达拉斯跟旧金山哦。不过现在他们认为 McPlant 这个汉堡呢，其实是表现不如预期啊，蛮失望的。所以即便在海外的某些市场销售成绩不错，但是在美国他们还是决定终止。那这对于 Beyond Meat 来说是一大挫败了，因为这个 McPlant Burger 其实是 Beyond Meat 跟麦当劳共同开发的，而研究终止呢，就也可能是导致 Beyond Meat 的股价下挫的一个因素。那 Beyond Meat 其实是希望麦当劳这样子的 B2B 的业者呢，是能够去弥补他们在2C 的生鲜杂货的销售上面的不足。不过现在麦当劳也终止植物肉汉堡了，那他们就把希望放在植物鸡肉上面了。他们似乎发现消费者是对于植物鸡肉接受度比较高的，他们推出了一个 Beyond Chicken Tenders。 那在2021年7月的时候呢，是把它铺到了美国全国。那目前包括一些素食业者如 KFC、肯德基，或者是 Topper's Pizza， 还有 Panda Express、 Doghouse 等等的素食业者呢，都有使用 Beyond Chicken Tenders。 那这个产品的铺展呢，它其实是时机还蛮刚好的，因为去年在美国鸡肉其实产能不足，而植物的鸡柳呢，似乎是有更多的应用，包括是作为开胃菜，或是三明治、儿童餐、沙拉，或者是披萨的配料。好，那 Impossible Foods 也传出裁员的消息嘛，在一封针对 Restaurant Business 的询问的 email 里面呢，那他们是回复说，他们还是非常正面乐观哦，他们还是认为公司正在快速的成长，而他们的 YOY 的年增率呢是 60% 哦，而且这只是零售方面的成长，所以他们还是非常正面的。而他们虽然有裁员，不过呢还是持续的在积极招募新人才，那希望是可以为未来的成长呢有所贡献。植物肉是不是真的来到了一个瓶颈呢？植物肉目前还有很多很多厂商打算加入哦。我想关键就在于植物肉是不是可以突破加工产品这个影响。假设新的技术它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然后更自然的方法，然后去做到一个类似像动物性蛋白质的口感跟风味的话呢，我想应该就能突破这个关卡哦。最后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日本准备好迎接国际观光旅客了吗？我知道很多人很兴奋的想要冲去日本哦，包括我自己，我11月的时候就会去青森跟东京。那日本在10月11号的时候打开国门了，很多人就预期说，哇，我们终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了，终于一切恢复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一篇报道哦，来自 Japan Times， 就是在说，诶，大家缓一缓啊，其实事情还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哦。那目前日本正在处理很多即将进入他们国门的旅游需求哦。这篇报道就有访问了日本一间旅行社 Michi Travel Japan 的社长 Seiichi Chada 哦，这位 Chada 桑他就讲了很多他目前的观察哦。那很多他有说到说，目前他们正在处理很多旅客海外旅客的需求嘛，而很多旅客他们都是要提醒说，诶， 你来日本还是要小心哦，假设你出现症状或是你确诊的话呢，你还是有可能会被隔离一个礼拜的。这个风险他都要事先告知。那也许尤其是欧美的旅客哦，他们因为已经真的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防疫措施了嘛，所以他们还是要面对日本这样子你可能在日本被隔离的风险。那 Chada 社长继续说，他的很多员工啊在打听很多这个旅客的消息的时候呢，都有收到这样子的回馈，就是说日本现在的防疫措施呢比起其他先进国家似乎是比较落后的。这个落后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日本的防疫还是太严格，就是大家都还戴着口罩啊，然后你出入很多场所啊都还要强制的消毒双手啊，量体温啊，有些餐厅还有社交距离的限制啊等等的哦。那他们就觉得日本是不是还太紧张了呢？但台湾其实也还是一样啊，台湾人还是一样戴口罩戴得很自然，然后我们还是会主动去消毒双手、备量体温等等的。虽然餐厅大部分已经取消社交距离了，海外旅客来台湾我想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抱怨吧。那不过我们台湾人去日本应该是可以无痛接轨的，就直接融入了哦。这篇报道的记者也说到，他最近呢和一些国际旅客一起到金泽去，而其中是有几位美国人哦。那这些美国人就跟他说，诶，为什么日本人他们可以戴口罩戴得这么虔诚啊，政府又没有规定你要戴口罩，可是你们为什么还继续戴着它呢？那这样子的疑问呢，会我想可能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啦。不过这一位 Chada 旅行社社长他是说觉得大部分目前要来日本的旅客呢应该都还是能够入境随俗的，因为现在第一批直接冲往日本的人呢应该都是和日本有些关系，比如说有亲人啊朋友在日本，或者是说他们已经很熟悉日本了，先前就来过日本了，所以就很能理解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哦。但如果这样子的防疫措施持续，或者说在秋冬的时候疫情往上升，那可能有一些营业场所的防疫措施升高了，这样子是不是让国际旅游的前景又不确定了呢？尤其你放眼春天很多人要来赏樱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让一些海外旅客却步呢？那除了这样子的国情不同的差异之外，日本本身的旅游行业也是要经过一段阵痛期。那就是说其实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日本的旅游产业是规模缩小的状态，是封存的状态哦。那现在要把它打开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哦，包括说日本的旅游产业或者是说 hospitality 产业其实是低薪闻名的。那如果政府现在打算加大力道哦，用旅游业来这个冲一下这个 GDP 的话呢，那可能政府是需要给一些财务上面的补助哦。那也就是说日本的旅游产业没办法一下子在弹指之间就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很多饭店它其实是缩减团队的状态哦，人员的聘用是受到限制的。那因为先前的需求没这么多嘛，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来营运是很合理的，但是新聘人员是很难在一瞬间就回到过去的水准的。也因此过去两年这样比较低的人才需求呢，也很可能让原本的旅游产业的人才是已经被逼到其他产业去了，他们已经离开旅游产业了，那旅游产业又是低薪的行业，所以搞不好他们根本不愿意回来了。那这个都是让日本的旅游业回到过去的一个障碍。那所以目前服务国际旅客的这些人呢，他们很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经验的，尤其是对于国际旅客的应对进退呢，他们更是缺乏经验。所以最近我才看到其实有很多 YouTuber 就出国去了嘛，我看到视网膜就说他在日本发现有很多饭店的服务人员是不会讲英文的在东京的街头是很多人不会讲英文的。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呼应到这篇报道所讲的实况了。好，那所以当有大量的海外旅客要跟当地的服务人员讲英文的时候该怎么办？当他们只有一些很简短的几句问候或者是只有几个饭店提供给他们的几句问答的范例之后， 那他们该怎么办呢？哦，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马上就会体验到，包括我自己。不过在疫情中，其实有另外一种声音是说，有一些旅游专家他们认为疫情后旅游的方向会改变，大家未必一劲的往大都会跑，而是可能去到一些乡下地方，一些比较远的难以抵达的地方去旅游哦，因为你可能想要避开在大都会感染的风险。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去减低东京大阪这样大城市的旅游压力呢？那这位恰达社长就说应该不太可能，或者是说不会马上发生。那他是赞同说疫情中这种远离大都会的旅游是他认为是有点道理了。不过他觉得旅客的旅游倾向不会瞬间的改变，他是预测说可能要到2023年或是在更后面，像是四国这样子过去比较少国际旅客的地方呢才会变得热门。但是就算变得比较热门，其实也是已经到过日本的反复的观光客会去，就他们已经体验过日本的大城市了，想要去一些没有去过的真正的日本体验的话呢，才会去这些乡下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给日本多一点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哦。现在去日本旅游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不便。那这一则新闻呢，虽然是一则旅游新闻，但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爱吃美食的福底已经想要去日本品尝各家餐厅哦，那你去日本旅游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他们准备不足的问题哦。那包括我前几天看到一位朋友，一位餐厅老板，他去福冈，但是竟然遇到班机因为电子系统故障而必须取消这样的事情哦。所以可能连航空业都还在阵痛中，但是我想只要你能出发，然后在那边获得体验哦，应该大家都还是非常兴奋的哦。那就希望日本能够赶快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哦。那我相信大家去到日本也都还是会非常开心的。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以及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